冯云山和钱江甩脸观瞧，再看从山坡下跑来十几个人，飞快如飞。等到了近前才看清楚，有九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这男的当中为首有俩大个，和这个能有六尺挂铃。这俩大个跟一对双棒一样，四方大脸，体格健壮。这两个人穿青挂道，腰里系着板带，每人掌中一条冰铁棍。后边那些年轻的各拿刀枪棍棒，什么样的都有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女的。再看这个女人长得个头不高，是小巧玲珑，头上戴着大红缎的软包巾，前面打着蝴蝶扣，浑身上下是火炭红啊，腰里扎着红绸子围裙，散着裤脚，一双大脚片，往脸上一看，团乎脸，红扑扑的面皮，一字眉，月牙眼。看这个女人是饱经风霜，二目放光，岁数可不大，在腰里头挎着刀鞘，里边传着一对柳叶双刀。冯云山一看，把大腿一拍，哎呦，妹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二位哥哥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快助小弟一臂之力。说来的是谁呢？头前那个女的姓洪，叫洪宣娇。那俩使棍的大个，一个叫洪仁发，一个叫洪仁达。前文书咱不说了吗？最主要的英雄洪秀全就住到广东花县官路部村。洪秀全家里头是家大业大呀，一共哥五个，老大就是洪仁发，老二洪仁达，老三是女的叫洪新英，老四就是洪秀全，老五就是洪宣娇，哥仨姐俩。在那个时候，一般年轻人都要练习练习武艺，要不会点枪刀棍棒，那多叫人笑话呀。尤其在两广一带，山里人十分野，要不会两下武术，恐怕出危险。男的女的都练，老洪家也不例外。刨除洪秀全之外，这洪仁发、洪仁达两臂一晃都有四百斤的力量，没事干完庄稼活，举盾子扔石锁，没事往驻马坡来回跑跑，练习脚力。愚者就练这条冰铁大棍。别看这两个人是庄稼人，没受什么高人的指点，就是同年纪班上班下有个十个八个，真到不了眼前。另外力大绝伦，手狠心黑，那敢下家伙。说男人命事并不奇怪，最奇怪的就是洪宣娇。今年呢，洪宣娇都23了，万说结婚连个对象都没有，在那个年代这事是罕见的，因为女的到了16就得结婚，年方28嘛，到了18岁那就够晚的了，要说到23还不出门子，那都叫人笑话。说为什么呢？因为洪宣娇虽然是个女孩子，是男人的性格，好打好斗啊，他胸怀锦绣，是文武双全。而且这山里人还不缠足，都是大脚片散脚。洪宣娇自幼就爱惜武艺，跟俩哥哥洪仁发、洪仁达没少学，就村庄里头来了打把式卖艺的，卖大力丸耍猴的，哎，不管是什么吧，洪宣娇见着就学。一个女孩子蹿蹦跳绕，使枪动棒，她父母还专门喜欢她，老孩子嘛，特殊的惯养，记她吃，记她喝，哎，她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就因为这样，洪宣娇就练就一身武艺， 你别看他长得个不高，小巧玲珑，两臂一晃能举起300斤的东西，要讲的骑马射箭百发百中。洪宣娇还专管路见不平的事儿，不管乡里乡亲四乡八镇或者走到街上有不公平的事儿，他就要拔刀相助。人们给他塑个外号，管他叫女侠。哎，女侠俩字搁到他身上当之无愧。等到了后文书，洪秀全成立太平天国，他妹妹洪宣娇就成为头一批女中的魁首，带兵的女将军。方才啊，洪仁发、洪仁达和老妹子洪宣娇在村子里头练武来的，练完了没事儿，洪仁发就提出来咱上驻马坡溜达一趟，本村的小伙子也有10来个，大家都同意，走，我们也跟着。洪仁发就说跟着不白跟着，咱们腰里带点干粮啊，今天呢试验试验咱的脚力如何，路上不行走咱得跑，谁要先跑到驻马坡上那名利第一，你算立了功了，我们兜里带的这干粮都给你吃，谁要跑到后头你算失败了，今儿就饿你一顿。同意同意。这洪宣娇也算其中的一个，哥哥我也跟着。妹子拉倒，你小姑娘跟着什么呢，这都大老爷们儿。你别看你在本村子行，这要跑长途你能跑得动吗？哟，看哥哥你说的，我要败了我也挨饿。行妹子，乐意跟着也行，到了青竹林再好好凉快凉快，走走。说了个走，年轻的人往下一塌腰，跟十几只箭头一样奔这就跑来了。要说路上一点不歇着不可能，他们跑一阵歇一阵，最后就跑上山顶。离老远他们就看见了，在青竹林的道边上刀光闪闪正玩命。洪仁发把眼睛揉揉仔细看，哟，那不是冯云山吗？哎，再一看伸手这是萧朝贵，旁边还有个人不认识，这跟谁打呢？原来他们跟冯云山、萧朝贵经常接触，这两个人也没短了在老洪家睡觉吃饭，哪能不认识呢？所以大喊一声这才赶到战场。洪仁发、洪仁达把冰铁棍一晃跳过来把萧朝贵给救下来。单说萧朝贵累眼前直冒金星，啪把这口刀插在地下，双手一拄着刀把，好像没吐血。哎呦，二位哥哥来了来了来了，怎么了？这跟谁？土匪，三合会的。哦，我朝贵啊，你到旁边歇歇，看我教训教训他。说着两个人晃冰铁棍就过来。还得说洪宣娇别看是个女流，见识比较远大，他一看对面这些人都有20多，手里都长短两件家伙，不是好惹的。你说真要伸起手来发生流血事件，这也不是闹着玩的，人命关天嘛。他知道洪仁发、洪仁达这两个人性如烈火，心里头也粗，能力也不那么精，所以洪宣娇过来把俩哥哥拦住，要哥哥交给妹妹我。嘿，你能行吗？要，你放心吧，我要不行哥哥再帮我的忙。说着洪宣娇过来就来到张家祥和大头羊张昭的面前，问你们二位哪位是头？这俩人一脸的看不起，一个姑娘，你是干什么的？ 老百姓就住在这儿不远花县官路部村子，这是何必的？咱们都是一国的人，谁也没把谁孩子抱到井里去，何必拿刀动枪的呢？一旦惹怒官府，又说你们都不是好人。我看这样吧，看在我们这些庄户人家的份上，拉倒了吧。二位该干什么你们干什么，怎么样啊？咱们就这么分手了吧。哥哥走。张家祥一听是什么，跟这丫头骗子真能说呀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完事儿了，合着我们什么也没得着，白惹了一肚子气。张家祥把眼一瞪，黄毛丫头，你说的倒轻巧，可以，我们可以走，不过有一样，说句难听的话，叫贼不走空，我没得着什么东西可不能走啊。你能给我们点什么吗？要，感情你们是贼呀？啊，抢东西的。我想给，你看看我兜还真带着钱呢。洪玄娇说着，在兜里头拿出一两多银子来。
嗯，
可不多，买包茶叶喝吧。说着一扔，大头羊张昭刚一伸手，洪玄娇接起来，又搁兜了。想给你是不假，可有一样，你们得露出两手来。奶奶我得服，我要不服的话，慢说给你银子。一怒之下，你们这些人一个还都走不了，带着东西还得给我们留下。滚呀！哎呀，连女人都吹牛啊！丫头片子，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这大头羊张昭欺负洪玄娇是个女孩子，所以他过来拽大宝剑迎面就刺。他可想错了，那洪玄娇是女中的魁首，金国的丈夫，摇两下子撤不抽身，摁风环，咔咔踩踩踩，拽出柳叶双刀，是接驾相还，大战张昭六七个照面，咔嚓，这左手的刀正砍到大头羊脑袋上头。咱不说了吗，这大头羊脑袋上长俩肉包跟鸡就一样，这回好，一刀把俩鸡就全给削下去了，把大头羊疼了啊，用手一捂伤口，鲜血哗的淌下来。张家祥在旁边说，哎呦，丫头片子，我真没看透你还有两下子，来来来，跟毛家大战300合。张家祥一晃压大鬼头刀往上纵，是直扑洪玄娇。你别看洪玄娇是个绕小的女流，毫无惧色，手中合双刀前来接战，两个人并不打话就站在一处。哎呀，这一打上啊，张家祥吃了一惊，哟，想不到这山区里边还有这样出色的女人，不但长得不错，功夫也不含糊，这是谁教的呢？一边打着心里头一边赞成。洪玄娇呢，对张家祥的能耐也十分的钦佩，一看这把压大鬼头刀果然不俗啊，上下翻飞，寒光闪闪，要一个不注意就得把命搭上。但是时间一打长了，显出输赢来了。洪玄娇能耐再大，毕竟是一女流，在气力方面盯不住张家祥。二十几个回合之后，洪玄娇是气喘吁吁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洪仁发、洪仁达这哥俩在旁边观战， 一看妹子要盯不住了，当时就急了，每人一晃掌中的铁棍，大吼一声，直扑张家祥。小子，你张家伙，呜呜！狮子插花奔头顶便砸，张家祥撤步抽身，把大棍躲开，四个人就大战在一处，把别人啊都看得傻了。咱们昨天讲了，别看洪仁发、洪仁达是个庄稼汉，也没受过什么名人的指教，但是他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有劲儿。练武术讲究一力降十会，又讲究一巧破千斤。这个一力降十会的意思就是有力气就占上风，不管你多会，我有劲儿就占便宜啊。这哥俩像两头猛虎相似，两条大棍抡开了，挂着风声，再加上红宣胶，张家祥就他盯不住了，累着点气喘吁吁，手忙脚乱，一个没注意，叫洪仁发这一棍子正削到屁股蛋子上，这棍子砸的这个结实，啪！哎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扑通！张家祥摔出一丈多远去，来个狗啃屎，鬼头刀也撒走了，想起都起不来了。事儿也凑巧，他摔这地方正在萧朝贵面前，萧朝贵这阵儿也缓过气儿了，也缓过乏来了，手中提刀刚要参战，一看张家祥正摔到面前，英雄眼睛一立，把刀就举起来，疼崽子，你在这里，双手抡刀，恶狠狠要剁。就在这一刹那，顺着树林的边上有人高声喊喝：“住手！三弟，先别砍！”哎呦，这声音跟洪钟一样，在场的人无不惊骇。顺声音，大家观瞧，就见从对面来了个人，此人身材高大，足有五尺八左右，肩宽背厚，身体魁伟，面如淡金，一对阔目，留着三绺的短墨髯，头上戴着软包巾，身披道袍是圆领大袖，腰里系着根丝带，挎一口特大号的宝剑。这个人呢，面似淡金，二目一瞪，放出两道寒光来，真是稳如泰山，飘飘然，真不亚如神仙将士。他这一露面，萧朝贵、冯云山以至洪氏兄妹无不高兴啊。那说来的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可太了不起了，翻开历史一看，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，名叫洪秀全。关于洪秀全的传说很多很多的，历史上对他也有不少记载和描述，咱们呢还得详细介绍介绍。这洪秀全就是广东花县官禄部村的人，他父亲叫洪敬阳，是个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，母亲王氏。洪秀全的媳妇名叫赖氏，咱们前文书说过，他们家是家大业大呀。洪秀全就哥五个，大哥洪仁发，二哥洪仁达，三姐洪新英，老妹妹洪宣娇，洪秀全排行在四。 胡秀全自幼就天资聪明，哎呀，大伙对这个孩子感兴趣，你告诉他什么，哎，他都能记得住，这个脑子反应十分灵敏。七岁前就在本村子上了私塾，念书念得也特别好啊，老师也感觉到吃惊，说这个孩子这个脑子跟一般人可不一样，太聪明了，教给他一遍第二天就能背下来，不管多么难的事情跟他说了他就能记得清清楚楚。到了13岁，小小的洪秀全对于五经四书、孝经、易经以及很多古文全都能朗朗背诵，而且还能给讲出来。另外洪秀全写了一首好狂草，他最羡慕的就是大书法家怀素，所以啊他就按着这个草书认真的练习，13岁那就写的相当不错了。另外呢，洪秀全喜欢看杂书，在当时呢人们思想中看杂书属于不正道，这属于奇书异端，洪秀全则不然，他认为看杂书有好处，能够博览群书，广见多闻，开拓自己的知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小小的洪秀全就知识非常丰富，后来考中了童生，乡里乡亲都高兴啊，说咱们本地出来人物了。他父亲当然更高兴，尽管家里不那么富裕，一定把孩子培养成才，所以平日呢节衣缩食，积攒俩钱让孩子读书。到了16岁这一年，洪秀全高高兴兴赶奔广州应考，考秀才。真要把秀才考上了，将来科举的大门就算走进去了。可惜一样，洪秀全那么大的学问到广州考试，结果名落孙山，没考上。要一般的人呢就泄气了，洪秀全则不然，认为自己学问还不够高，回来还应当刻苦用功。所以当他回来之后，就采取古人的办法，头悬梁锥刺股，寒毡坐透，铁砚摸穿了。